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呢，继续我们的学习。我们这次主题呢是建立个人祷告的殿。我们昨天第二节最后谈到说，我们要先求神国神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为什么耶稣这么教我们？第一个，他不要我们烦恼，不要我们烦恼。所以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或是为生命忧虑。你如果每天去想这些，你当然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每天想的是神国神义，你会将个人的这种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事情，暂时的放在第二个位置。但并不是说神不眷顾我们，而是说神要用这个方法来眷顾我们。一定要记清楚啊！信仰的路线其实很简单，信仰你可以想成一种考验啊，一种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了啊，听得懂吗 ？OK，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都是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嘛。早上八点起来，然后去上学，然后或是上班，然后下课回来就睡觉，要不然就看 DVD， 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别的生活方式一样可以让我们成功，甚至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功？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的路有个特色，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条路走得通吗？你会觉得很奇怪，有这种事情吗？有没有可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日用的饮食呢神就赐给我？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有这个可能，不是吗？比如说安息日哈，神说要守安息日，我会祝福你。你会想一想，怎么有可能啊？礼拜六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啊，你叫我再拿出时间来敬拜神，这是纯粹的损失。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不敢走，你会走就奉献十分之一。你说奉献十分之一，那这是一个纯粹的损失嘛？十块钱变成九块钱，那神说会祝福我，这有可能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道路都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不敢去做。因为我们总觉得说这有点不可能，所以这就牵涉到信心的问题。你到底相不相信？你到底相不相信？你如果相信，你当然去做；你如果不相信，你当然就不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信仰里面，信心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信心呢，是你到底相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你到底相不相信？或者只是当作参考。我们都认识大哈哈，认识吗？哈，大哈来到我们约翰尼斯堡，听说呢，这个约翰尼斯堡很乱啊，所以遇到红灯，千万不要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了，抢匪就跳出来，会抢啊，对不对？约堡很可怕啊，所以呢。大哈呢看到红灯就往前冲，不停，因为他怕停下来了抢匪会跳出来。结果他往前冲，抢匪没有跳出来，跳出来是谁？警察。警察就跳出来罚钱。所以当你相信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你就去做了。如果这是路是对的话还好，如果路是错的话你就损失很大了，不是吗？所以我这次来了特别注意红灯它有没有停下来，果然有停下来啊。很多东西描写成，你看你们觉得很好笑，不是吗？同样的记号啊，同样的，我们在这边，我们一直觉得说啊很不安全的，很危险的，很不安全，很危险啊，同样的情形会发生。其实没有错了，是不安全， 没有错，在红灯停下来会有蔷薇跳出来，但是整个平均下来是多少？可能是一万分之一，或是十万分之一。那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就将它扩大成全部都是这样。OK？ 所以这个我们尤其信神的人，我们昨天再三强调哈，不要怕，尤其我们在南非的弟兄姐妹们哈，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你一害怕，你整个心会有很多的思虑。那这个思虑呢，会不但不会让你更加亲近神，反而会让你越来远离神。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好，因为不安全，所以没有人要聚会，甚至住在隔壁的呢，晚上也不见面，因为不安全，所以不聚会。啊，因为不安全，所以呢，生意很难做，所以不敢关店。所以整个到最后恶性循环到我们整个不能生活了，不能生活了。那我们来看一些圣经节，所以耶稣才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这些，不要忧虑这些，因为你忧虑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思想神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跟喜乐。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昧在地狱的，正要怕他。这里说，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只能够杀你身体的，不用怕他。如果你去怕那能够杀你身体的，那使徒就不要传福音了，先知也不用传警告了，不是吗？耶稣也不需要来了。他说这个只能杀身体的，不要怕他，不要怕他哈。再来呢，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耶稣讲很清楚啊，两只麻雀非常的没有价值，但是天父如果不允许的话，你开一百个枪打他，打不死他，他不会掉在地上的。如果天父不允许的话，再来呢，三十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哈，所以呢，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所以不要惧怕。你要这么想，如果天父不允许的话，这个事情是永远不会临到我身上来的，不会的。如果天父允许了，那临到我身上了，我就感谢接受了，我就感谢接受了。所以结果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讲了这么多不要怕，只要相信，不要怕。为什么？因为当你害怕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将你推到神的面前，反而让你呢越来越远离神，让你跪下来祷告没有办法很安心的祷告，没有办法，你只是一直祈求今天所要的东西，你完全忘记了祷告是为了什么。 OK， 所以其实祷告第一个呢，是为了要求神国神义。因为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是要得见神，要去见神，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神？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一般的生活，第一个是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先祈求这属灵的生活能够早日的实现，让神的国神的义能够早日的实现在地上，在地上，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因为害怕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清心的祷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将它记起来哈，尤其我们在这个环境。当然因为我不是长期住在这里的，我也很难替你们讲什么话哈。就是按照我这样的访问这样的看哈，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的反应太过度了一点啊，就像我们的可爱的大哈一样，反应是太过度了一点，没有错，有这个事情。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看到红灯那都不停，那这样更加的危险。 不是吗？没有错，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如果因为危险而放弃信仰，那你不是更糟糕？你所损失的不是更多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分一个方式来生活，分一种方式来生活，分一种方式来祷告，让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跟在世上的生活都能够得到很平稳，很平稳。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应许给我们两个东西，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平安，一个呢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耶稣答应给我们两个东西哦，一个是 peace 啊，另外一个呢？无义，就 ms。神要将这两个东西赐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抓住这两个东西，才表示你真的抓到神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来请看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请一起念哈，你请念。Hello， 你们是版本不一样是不是？啊，版本不一样的话，那就十八岁的念吧。圣迪，你先念吧。OK， 好，谢谢你哦。这耶稣讲很清楚啊，这时候耶稣已经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他跟门徒讲：“我将我的 peace，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赐给你们。我这个平安跟世人的平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来想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生活有很多的忧愁，有很多的胆怯，表示什么？表示说耶稣已经离开我们的生活了，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已经变了质了，已经变了质了，不是吗？其实按照圣经的记载，在末日耶稣快的时候，那逼迫会越大。如果今天这个小事情就让我们害怕到整个信仰呢都放弃，那何况将来的大逼迫。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要怕，不要怕。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你都不会害怕，你都有个 peace 了，可以说了，你有个 peace 在你的心，你有个平安在心里面。虽然你会有忧愁，没有错了，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一样，面对这么大的困难，他有他的忧愁，但是很快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交托给神了，他交托给神啊，他将他心里的重担呢交给了神。我们来请看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我们请汽车司机念一下哈 ，Carmen， 卡门，不是汽车司机吗 ？OK， 二十八节。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好， 谢谢你啊。这里说凡劳苦掉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挑重担的，我们在南非弟兄姐妹都是劳苦又挑重担的，这个现象不是一般教会有的啊。我们正式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那我们南非算是比较重担比较多的地区，因为整个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让我们相当不安，相当不安，所以我们劳苦挑着重担。耶稣这句话是针对我们说的，烦恼苦挑重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将这重担卸给神，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不要害怕。所以你看耶稣挑这个重担的时候，挑这么大的重担，他三次祷告卸给神，就不再挂虑了，不是吗？他们挑一整天了，他在克西马尼园经过三次的祷告就卸给神，他就起来就接受这个工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整个生活第一个有平安，你们要将这个平安带给你们的家庭，要用祷告在家庭里面建立祷告，让你的家人呢能够慢慢的、慢慢的享受到这个平安。当你一平安下来，很多事情就好办，很多事情就好处理，脾气也不会那么坏啊、哦，很多事情会现在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OK， 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你每次的祷告就感谢吧，就感谢吧。所以我们昨天说过了，当你跪下祷告的时候，你第一个，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你，不管什么环境，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平安常与我同在，不是吗？然后接着呢，为神国神义祷告，接着呢，为你作为的，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那第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十一节呢，我们请Jeffrey 你念一下吧。 11 no?
Verse 11, these things I have spoken to you, that my joy may remain in you, and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好，谢谢你。所以这里耶稣说叫我的喜乐，将我的喜乐能够赐给你们，然后呢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到底有没有得到耶稣的喜乐？到底有没有得到？如果你得到了，那你的喜乐会更加的喜乐。所以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在我们祷告当中出现。你每次的祷告有一种平安喜乐的心，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主了，因为有主在你的身边，有主在你的身边。我们要将这样的一种信仰，这样一种信心呢，逐渐的透过我们个人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教会，让我们南非整个地区的教会在每一天当中不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感到害怕忧愁，反而在这种环境当中呢能够每一天的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了神的命令，是吗？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你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神也不保证他要给你什么东西啊。虽然前面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不是吗？凡是遵守神命令的人一定能够得到这些，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越害怕越不敢遵守神的命令，那平安喜乐呢就离我们越远， 就离我们越远。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种现象啊，一种现象。所以其实蛮可惜的，我总觉得说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一条相当美好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呢是他用他的宝血打开的，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但是我们却不敢走上去，却不敢走上去，我们还是要走老路，不敢走新路了，不敢走耶稣打开的这条新路，这相当的可惜。你如果走在这条又新又火的道路，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十章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受洗洗去罪，来到神的家。 OK， 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状况啊，是借着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换句话讲说，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受洗之后就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些神的面前啊。那这条路呢是又新又火的道路了。那接着他来到说第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OK， 所以这里说既然我们已经走上神的这条又新又火的道路呢，我们就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第二十三节，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不动摇的，不动摇的。他说你们的每根头发都被数过了，都被数过了，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一根都不会掉下来，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以你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将一切交托给神，将你的重担卸给神。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用怕他，不需要去怕他。 OK， 那接着呢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啊，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这里讲了这么多，告诉我们什么？能够来参加聚会，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二十四节啊，跟二十五节，能够来参加聚会，尤其在我们南非，这是一个很大信心的表现。一个很大信心的表现，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因为我的敬拜神而会让我遭受亏损，不会的。但是这种东西不是两天可以建成的了，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已经害怕太久了，害怕太久了。那所以我们要从我们这一批人啊，我们现在二四六八哈，二四六七啊，要我们这七位青年们哈，由你们慢慢来。也不需要去勉强别人，不需要。从你们的一切作为，从你们祷告，从你们的信心当中，慢慢的让人看到神的平安跟喜乐还在我们当中，这样就能够激发很多人回来。这是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将南非整个地图呢，将我们弟兄姐妹所在的地方贴出来，我们要非常的明白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要将神的平安跟喜乐带给他们，这也是我们今天南非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了。不要让弟兄姐妹一边信着耶稣，一边呢又相当的害怕，甚至呢比世人还害怕，那这个就不应该了。这样没有一个活的见证，没有一个活的见证。所以这里对不起，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走上这条又新又火的道路， 我们整个生命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从祷告做起，从祷告做起。那昨天已经谈到说，祷告第一个呢，不要忧愁，不要为今生的事情挂虑。祷告不只是讲话而已，不是吗？我们也谈过了昨天哦。如果你跟这个朋友，如果这个人跟你不熟的话，或者这个人甚至不喜欢你的话，你天天去找他讲话，他也会非常的烦的，他会不喜欢。所以虽然祷告没有错，祷告好像是靠讲话，不是吗？哈，好像我们讲话讲很多才叫做祷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哈，不只是这样而已。这个祷告之前呢，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才能够让你这个讲话有功效了。如果之前你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你突然间去跟一个人讲话，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不会理你的，他不会理你的。所以在祷告之前，我们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的。这也为什么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洁净圣殿，他说这是祷告的殿，这是祷告殿，没有错，你们是来祷告，没有错了。但是你们同时呢，又是兑换银钱啦，又是卖鸽子啦，那这个很不像话，你们这个不是一个很清新的祷告，不是的哈，因为你们在祷告之前没有做这个准备的功夫。那所以这个祷告呢，纵使你们在祷告，对神来看这也不是祷告，这也不是祷告。所以耶稣既然洁净圣殿了，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呢就是神的殿，我们要祷告要先洁净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那圣殿是怎么来？圣殿是怎么来？谁知道圣殿是怎么来？在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圣殿是在哪里？第一个，所谓圣殿哈，为什么需要圣殿？盖圣殿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盖圣殿？来这边能够炒饭啊，煎蛋啊，打乒乓球，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教堂变成活动中心了，不是吗？盖圣殿是为了什么？敬拜神，没有错。其实第一个圣殿的时候呢，是神要住在那里，神要摩西盖一个会幕，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要住在当中，他住在百姓当中。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神就离开了，人呢就离开了神了，人跟神之间呢已经没有办法来互相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摩西，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要去盖一个会幕，来盖会幕，让神能够住在其中。我们来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我们今天因为盖会堂都要盖一个多功能的会堂啊，所以到最后让我们已经不晓得说会堂是做什么用的啊。我们今天很多的会堂呢是变成好像是办公室一样，我们各种活动的地方，我们各种事业的地方啊，已经忘记了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当然呢，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啊，这个经济弄的时候，我们这土地也很贵哈，所以我们就是土地利用嘛哈，一个小小土地盖一个很高的楼，第一层是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一大堆下来哈，所以反而逐渐让我们对圣殿没有一个观念，没有一个观念哈。首先最起先盖这个会堂的时候是做什么呢？我们来请看二十五章第八节，这里神说哈，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神的要求， 当亚当犯罪之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不是吗？所以神跟人之间呢，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沟通，没有办法，因为有罪遮盖着了。这罪呢，让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面前，也没有办法亲自见到神，没有办法。当神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之后，他给摩西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我盖圣所，为我盖圣所。以后呢，大卫想要为神盖一个更大的圣殿，神说不用，不是吗？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为什么要为我盖圣殿？神一开始并没有接受，并没有接受，因为神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圣殿。但是在这里呢，他却吩咐摩西要为我盖圣所。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百姓当中。这是一个神很大的期望，他要住在我们当中。为什么我们要洗净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要洗礼？为什么？为了要让神能够住在我们当中，不是吗？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为了什么？为了赐下圣灵，让主能够永远跟我们常住。这是每个做父母一个很大的期望，也是每个做儿女一个最大的幸福。所以盖圣所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神要住在其中，记好，神要住在其中。所以圣殿本身，这个祷告的殿本身，是因为要来跟神相会，跟神见面。所以摩西就在圣所里面呢，跟神见面，跟神见面的。我们今天常常讲说，至圣所不是吗？那时候圣所跟至圣所哈、哦。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哎呀，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羔羊的血进去，对不对？其实基本上不是这样，基本上不是这样，没有错。除了摩西以外，除了摩西以外啊、哦，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带着羔羊的血。但是摩西呢，他随时可以进去。他随时可以进去跟神见面，因为神要在那边跟他讲话，懂吗？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摩西可以随时进去？很简单嘛，你们可能都听过那个亚伦的杖的故事，有没有？亚伦的拐杖发芽，有没有？都没听过，没有可能吧？这里是耶稣教会吗？所以可见人真是被吓到都不敢来教会聚会，所以教会什么活动都什么什么都没有，不是吗？信的主信了半天，最基本的故事都没听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不要怕，只要信，不需要害怕，因为你们失去的东西更多。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结果呢，为了要保住身体，结果灵魂被杀了，都不知道。今天就这个现象呢，为了保住身体的生命，灵魂呢宁愿放弃，放弃属灵的生命，聚会不敢聚会，祷告也不敢祷告，店都不敢关，什么都不敢啊。为什么？一个借口，环境太差。所以不知不觉整个属灵生命就被杀掉了，被杀掉了。 OK， 那这个都没有关系，其实都没有关系，已经过去了。我们既然知道过去是这样，将来呢我们要做好就好了啊。圣经里面有许多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随时进到至圣所，随时进到至圣所，所以这另当别论的。那神要摩西盖个会幕，盖个会幕，其实这会幕是蛮大的，盖个会幕。他说因为我要住在其中，我要住在其中，神要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圣殿，所谓的圣殿为什么不能做买卖？因为神在那里，神住在那里，你不能将神的位置、神的家弄得乱七八糟，不是的。神住在其中是为了要赐给我们恩典，要将恩典赐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来请看一节圣经节，我们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哈。四章的十六节，这一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那这施恩的宝座呢，就是神的座位了，在约柜这里。约柜是放在施恩座上 ，OK， 哦。所以让我们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了什么？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问题是这条路没有人要走，大家对这条路没有信心，永远不相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恩惠，能够得到怜悯，能够得到帮助，不相信，这个很奇怪。所以当人失去信心，当人开始害怕的时候，是他整个信仰破产的时候了，因为他不再相信神了，他对整个世界相当的害怕了，他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依靠的人，完全没有依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又重新再抓回来，再抓回来哦，随时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什么？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当时呢圣殿被盖起来的一个目标，为了要神住在其中。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今天我们身体既然是神的殿，既然是受洗洗净了，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让神住在我们当中。那在我们当中做什么？为了要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恩惠。这么大的福气，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这么害怕神住在我们当中 ？OK， 好，那我们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学的课程呢，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